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汪精卫遇食。30年代初期，以蒋介石为首，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致力巩固中央的权威。但是由于国民党派系林立，各派系矛盾重重，而各省的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对中央阳奉阴违，加上国民政府所能够运用的资源非常有限，没办法建立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要靠领袖的权威以及人事关系，领导官吏、士兵、民众发扬革命精神，服从执政国民党的政令，这样很容易出现独裁统治。当然，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君主专制政体已经被推翻了，再没有人可以凌驾全国各方面势力之上，任何当权者都需要懂得同其他派系势力妥协。蒋介石凭借军事力量成为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当权者，但是党内党外反蒋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因此蒋介石需要同党内其他派系的领袖妥协，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蒋介石在民国21年，即是1932年年初，在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的时候，同党内最有资望的反蒋代表人物汪精卫合作，重新分配国民政府的权力，由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辛亥革命之前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北洋军阀时期，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汪精卫和胡汉民、廖仲恺是孙先生的三个最主要的助手。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廖仲恺被人刺杀，胡汉民失势，汪精卫成为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的党政领袖。但是蒋介石凭军事力量夺得权力，汪精卫亦都失势。直到1932年年初，蒋介石在各方面压力之下和汪精卫合作，组成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除了由于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能够平衡党内派系的矛盾之外，汪精卫还擅长与日本人交涉，对于当时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能够担当调和的作用。所以汪精卫除了担任行政院长之外，还兼任外交部长。民国20年，即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出兵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3月9日，日本利用清宣统皇帝溥仪做傀儡，在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年初，日军以保障伪满洲国的边防安全为理由，出兵占领山海关，而且向长城沿线进军。2月底3月初，日军入侵长城以北的热河省，占领热河省省会承德。4月初，日军从山海关以及热河省长城沿线各关口入侵河北省，逼近华北的主要城市北平、天津。
中武兄，停战的谈判有什么进展？
报告汪院长，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将军已经派代表同日本关东军谈判停战。何将军向行政院报告，谈判非常困难。
唉，停战的谈判肯定十分困难。日军以先进的武器、大炮、飞机攻击长城沿线，从长城入侵河北省北部。我国的军队以大刀步枪抵抗，长城抗战虽然英勇，根本无法阻止日军入侵。
是啊，汪院长，军事抵抗已经无法阻止日军入侵了。
我们唯有寄望以谈判方式拖延日军的攻势。 尽力保住北平同天津。不过日方开列嘅条件一定非常苛刻。
汪院长，何应钦将军向行政院汇报在塘沽同日方谈判的初步结果。
情况点啊，钟武兴？
报告汪院长，日方开列了停战的条件。
点样的条件？
中国军队必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露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
哦，咁岂不是中国需要默许日军势力推进到北平、天津的近郊？
汪院长，如果我国不答应日方的条件，日军会继续向北平、天津进攻。
这样的条件事关重大，必须由老蒋决定。戒石兄，何应钦和王夫已经和日本关东军的代表江川宁次达成了塘沽停战协定。
邵明兄，这样就好了，华北的危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是，停战协议的内容已经遵照戒石兄你的指示，接受日方的条件。我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凌河、露台一线以西以南，日军撤退至长城以外。
呢次停战协议真系得来不易。
系，真系得来不易。不过日方对我国提出政治方面嘅要求，希望我国承认伪满洲国嘅地位，同埋彻底取缔民间嘅反日活动。
邵明兄，我已经向何应钦同埋王夫再三申明，停战协议只限于军事方面，绝对不能涉及政治层面。至于承认伪满洲国、放弃辽、吉、黑、热四省之类嘅条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系，何王两位不负戒石兄所托，达成停战协议。不过，中国嘅屈辱妥协实在太大。协议公布之后，必定有不少人借故攻击政府。
以目前的情况，我国的军队未有能力抵抗日军，我国的国力未可以同日本对抗，政府必须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累积力量，团结国民，几年之后或者可以同日本一战。如果凭着一股幼稚的冲动将战事扩大，国家势将陷入困境。邵明兄，政府应该向国民解释忍辱负重的意义。
我同意戒石兄你的见解，中国目前的情况必须忍辱负重，但是恐怕民间的知识分子未必能够谅解政府的难处。孙夫人，你邀请我汪兆明来府上，请问有乜嘢训示呢？
汪院长，客气嘅说话不必多讲啦。兆明，近来政局嘅发展实在令人担心。
孙夫人，你嘅意思系指长城抗战同埋塘沽协议？
冇错，政府对日本太软弱啦，日本对中国 步步进逼，政府一味妥协退让，实在太令人失望。兆明，民间的舆论对政府十分不满啊。你看看近日报纸的社论，多数是谴责政府软弱妥协。政府接受日本的停战条件，无形中是承认日本侵占长城以北，而且河北省东部二十几个县亦都成为日本势力范围，北平、天津势必受到日军威胁。政府妥协退缩，日本就得寸进尺，昨日吞并东北三省，今日吞并热河、冀东，难保明日再会吞并整个华北，吞并全中国。你身为行政院院长，唔通完全冇办法解决国家嘅危机？
孙夫人，政府亦有政府嘅难处。目前中国嘅国力根本冇可能击败日本。如果只凭一时意气同日本开战，日本必定大举进攻北平、天津。北平、天津一失，中央政局势必动摇，各省地方势力亦乘机割据。国家财政萎缩，粮饷断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交通枢纽落入敌人手中，溃军败将，扰乱山东、河南，种种不堪设想的后患亦有可能发生。因此有一分和平的希望，需要尽一分和平的努力。政府需要忍辱负重，为国家积聚力量。
你的说话越来越像蒋介石了。蒋介石可以调动几十万大军去江西围剿共产党，难道不可以将围剿中共的军队调去华北抵抗日本侵略吗？
孙夫人，抗拒日本侵略不单纯是军事问题，政府需要凝聚全国的力量，一致对外。国家四分五裂，怎可能抵抗外侮呢？
哼，这种讲法只不过是重复蒋介石让外必先安内的论调，是你们苟且偷安对侵略者妥协的借口。
老汪，这几年来你这个行政院长替老蒋承担了太多的谴责了，你认为值得吗？
毕君，国民政府需要我汪兆铭应付对日本的交涉，老蒋无法只靠军队击退日本的侵略，他亦都不懂得治理国家，只知道喊几句口号，发动一下新生活运动，行政院的政务非由我主持大局不可的。
你以为凭行政院长的力量就可以压倒老蒋吗？老蒋趁着追剿共匪这个机会，将他的势力深入湖南、贵州、四川。最近贵州和四川省都组织新政府，云南省的龙云亦都被迫服从老蒋的号令。你哼，跟日本交涉，全国舆论都将丧权辱国的责任归咎在你汪精卫的身上。
跟日本交涉必须谨慎，
吃力不讨好的事就由你来承担。老汪啊，行政院里面财政部长孔祥熙是老蒋的人，你这个行政院长可以过问财政部吗？
孔祥熙和欧美财政界关系良好，非由他掌管财政不可。
你看，最近财政部发表国民经济建设新计划，重新厘定税制，取消白银本位，发行法定货币，增加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资本。这一些措施你理得着吗？
财政的改革是由孔祥熙、宋子文策划。
是咯，你这个行政院长只是对日本交涉妥协，承受舆论责备，立法院对你的质询毫不容情。哼，你以为你可以压倒蒋介石吗？
我要同陈公博、高宗武佢哋详细商量下。
王精卫已经向国府主席立心呈递辞职信。
哦，老汪果然辞职了咩？
嗯，王精卫呈递辞职信之后，马上去了青岛，表示他身体已经复原。而且铁道部长顾孟如、实业部长陈公博、教育部长王世杰、侨务委员长陈树人、外交部次长唐有任、行政院秘书长储物仪同老汪共同进退，亦都呈交辞职信。
嗯，哼，岂有此理？分明就系要挟。
唉，介石兄，六月底老汪借口有病入医院疗养，由我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老汪喺医院嘅时候，不断发布辞职嘅消息。
他想借辞职要挟国民政府，想扩大行政院长的权力而
已。嗯，
不过果夫和贵图他们已经发布老汪辞职有利于政局的舆论了。
唉，是就是，不过日本方面表示汪院长辞职会令到中日合作前途受到极大的挫折。
啊，日本支持汪精卫咩？
冇错，日本喺华北不断扩充势力，而且内地同伪满嘅交通安排必须解决。呢啲事一定要汪精卫出面交涉至得噶。
嗯，老汪的确系狡猾啦。
系，国民政府仍然需要借重老汪稳定对日本嘅关系噶。
系。玉之兄，咁就劳烦你去一次青岛，请汪精卫翻嚟南京复职啦。
民国二十四年，即系1935年六月底到八月中，汪精卫以辞职作为手段，逼蒋介石向行政院让出外交、财政嘅权力。蒋介石面对日本嘅强大压力，不得不向汪精卫让步，由汪精卫全权主持对日本嘅交涉。由于国民政府不断对日本妥协让步，民间对蒋介石、汪精卫越嚟越不满。1935年十月，在南京一家新成立的小型新闻社晨光通讯社里面，几个年轻人华克之、孙凤鸣等人正在策划一次惊人的行动。
凤鸣兄，我哋已经攞到采访证
了。哦，咁就好啦。黑之，呢几日我去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外面观察形势，到时占得有利位置。
系，中国受尽日寇侵略欺凌，执政者唔理会民间嘅呼声，一味实行妥协政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我哋要惩罚呢一班卖国贼，唤醒全国人民。
系，我哋要惩罚卖国贼。
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中全会，开幕的时候，所有党政领导人都会齐集在中央党部大礼堂正门外面拍照，
到时当然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
嗯，凤鸣兄，这支手枪、这部摄影机、这张采访证就交给你。
好，我孙凤鸣一定尽力完成任务，为全国人民惩罚卖国贼。
出嚟啦！出嚟啦！出嚟啦！出嚟啦！
各位同志，大家企好，准备拍全体照。
好啊，好啊，好啊！拍
照。嚟嚟嚟嚟，容之兄，你嚟呢边啊？
哦，好啊，好啊。
咦？乜唔见咗老蒋嘅？你毒药嘅药力发作添，我唔得啦，我要立刻行动杀咗呢个第二号卖国贼。
啊，好，准备拍照啊！
哎呀，老婆，四哥，四哥你点啊？
我
啊，你点啊，四哥？
碧君，我
你唔好讲嘢住啦，快啲同汪院长仔细先啦。抢大石，一定系你做嘅好事。四哥，胆家革命早就料到要死于非命，真系估唔到你替人哋守过，人哋仲要你嘅命。
1935年11月1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客行刺，身中三枪。经过抢救之后，幸好保住性命，但是要辞职出国治疗。于是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这次汪精卫遇刺事件，汪精卫的夫人陈碧君怀疑蒋介石是幕后的主谋。而蒋介石派人调查，查出晨光通讯社，但是主持人华克之已经逃脱，而刺客孙凤鸣预先服毒，行刺之后毒发死亡。蒋介石将幕后主使的责任归咎已经失势的粤军将领李济深、陈明书。汪精卫遇刺事件反映民间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本退让妥协政策越来越不满。华五千年之汪精卫遇刺，由蔡浩良、范浩辉、林有荣、朱曼子、谭翠莲、曾永强、钟杰良、萧树胜、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